欢迎收听《权力的游戏与春秋战国》。那么在上一集当中呢，我讲到了这个重耳的这个老婆呀，齐姜有一个小丫鬟，在桑树上偷听到了这些追随重耳的这些忠臣们啊，密谋想把重耳绑架到齐国外面去。这个小丫鬟呢，就风风火火的赶回到了这个齐姜的家里，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了他的主子。可是没成想啊，这个齐姜啊深明大义，不但没有这个夸赞这个小丫鬟及时告密，反而直接先把他给杀了，杀人灭口，以防止这个秘密泄露。同时他联系这个先轸啊、赵崔啊、魏武子啊，他们这些人密谋说，咱们里应外合，把重耳灌醉，然后灌醉以后，你们把他赶快抱到马车上，连夜逃出齐国。当天晚上，这个齐姜劝重耳喝酒，那这个一杯又一杯啊，这个重耳也是看着这自己的老婆非常的高兴啊，劝自己喝酒，一不留神就喝大了，喝得烂醉如泥。他手底下这几个忠臣，他舅舅啊、胡衍啊、先轸啊、赵崔啊，赶快抱着他上了马车，连夜跑出齐国。第二天早晨起来，天一大亮，这个重耳在马车上颠的颠的，那个酒也醒的差不多了。醒了以后一看，哎，我昨天还跟我老婆喝酒喝的挺嗨的，怎么今天就跑到马车上风风扑扑准备出齐国了呢？他就问他几个人，这怎么回事？是不是你们密谋把我绑出去了？然后底下人都不做声，也没有人回答他。那这重耳一看，他也知道怎么回事了，顺手抄起在车上的有一个兵器，就这个戟啊，拿起来这个戟就要砍他的舅舅胡衍。肯定是我这老舅密谋出的这个馊主意，把我给从这个温柔乡里给我抱出来，让我又去继续我的流亡生活。然后呢，这个他舅舅呢，别看岁数比他大，身手矫健啊，跑得贼快啊，噔噔噔一溜小跑啊，这重耳拿着戟在后面追啊，给累的。然后这一边跑，这个重耳还喊，哎，胡衍，我跟你说，我如果这个流亡，我不能到晋国复位，我这个大事成功不了的话，我就吃了你的肉。这个胡衍一边在前面跑，一边还乐嘻嘻的说，嘿嘿，如果你成功不了啊，我这个肉是又骚又臭，又有什么可吃的呢？哎，结果跑了一圈，这重耳扛着大戟啊，负重奔跑，跑得也累得够呛，也跑不动了。最后一看，木已成舟啊，没有办法啊，已经从齐国出来了，那也不可能再回去了，所以就继续往前。他们呢，准备去哪呢？先是准备去投靠宋国。当时宋国的国君宋襄公，也是这个春秋五霸之一啊，在很多个版本里。但是这宋襄公他这个仁义之师失仁义啊，我就不多说了。他们本来是准备呢去往这个宋国，中途路过一个小国曹国，曹国的这个国君呢是曹共公。曹共公这哥们儿啊，比较游戏人生，对吧？他这个比较爱开小玩笑，经常干点这种跟人开开玩笑啊，跟人嬉皮笑脸啊，干点这事儿。然后呢，他就听说啊，这个重耳天生异象，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哪块不一样呢？就说这个重耳是胼肋。什么叫胼肋啊？我们普通人一般肋骨啊都是一根一根的，对吧？中间有空隙，一根一根的肋骨。人家重耳呢，这个肋骨连成一片，这个胸前啊就仿佛放了两个 iPad 一样，两个大平板，对吧？连成一片，两个 iPad， 带着两个 iPad。 然后这个曹共公呢一看，哎，这重耳不是流亡到我们国家了吗？正好我看看他这个重耳前面胸到底有没有两个 iPad， 到底是 iPad 2、iPad 3还是 iPad mini 啊？于是这个曹共公啊，就趁着重耳洗澡的时候，洗澡他不得把衣服都脱光了吗？趁着他洗澡的时候，曹共公就偷偷潜入这个浴室，哎，看重耳洗澡呢，还伸手要去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 iPad 这个触摸效果。哇塞，那这重耳不得吓尿了， 重耳也是一国公子的出身啊，那也是晋国的公子啊，贵族啊。好，洗澡的时候还有一个人过来摸你，摸你这个前胸是不是一个大平板，这哪受得了啊。所以这个重耳就非常生气，然后呢就要从曹国出走。但是曹国有这个贤明的大臣啊，这个贤明的大臣叫西腹姬。这个腹姬啊，这个大臣就跟这个曹共公说，曹国和晋国是同姓之国啊，都姓姬啊，同姓之国别人家国的这个公子流亡到我们国，你不但没有礼遇，你还去偷窥人家洗澡，摸人家这前胸是不是 iPad， 你说你这事干的是不是不厚道，你可不能这么干。这曹共公游戏人生根本不在乎，这个有钱就是任性，对吧，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别管。哎呀，这个腹姬一看这个昏君没有办法，但是我自己得保命啊，所以他私底下送给重耳很多的吃的，然后还给他一个美玉的玉璧。然后这个重耳呢一开始是拒不接受，后来呢想这个在外这个流亡啊，毕竟得有饭吃，没饭吃又得饿得向人乞讨，人又给你一碗土，对吧，所以呢他就把这吃的都留下来了，把这个美玉啊还给了腹姬，然后继续流亡。继续流亡，到流亡到宋国了。宋国这时候宋襄公啊跟人家楚国打仗打败了，然后腿呢受伤了，重伤卧床不起啊，奄奄一息，感觉马上就要挂了。然后这个宋国的司马大臣呢就跟这个重耳他们说啊，说我们宋国啊本来就不是个大国，对吧，而且我们的主君刚跟人打仗被人把这个腿给砍伤了，所以呢估计也没法提供给你们很强的这个帮助啊，你们还是去大国去寻求帮助吧，大国的国君能帮你们最终复位，能够去晋国登基。然后他们一看没办法呀，重耳他们一看宋国也待不下去啊，那怎么办，继续往前走，走到这个准备去楚国。然后从宋国去楚国的时候呢又路过一个小国，就是这个魏国。这个魏国的国君啊魏文公也是跟那个郑国呀、曹国的国君一样，越是这小国的国家越是对重耳不屑一顾，说这个我们这个每天这个在我们这个魏国国境上穿梭不息的这个公子那不得成百上千啊，凭什么你一个重耳我们就要对你有所礼遇啊，照样也是对他爱答不理，也不给任何的费用啊盘缠，没有任何的礼遇，就当做没这人一样。这魏国也有忠臣啊，魏国也有贤能的这个名臣啊，就舒詹就劝这个魏侯说，你呀一定要礼遇这个重耳，重耳这个威名远扬，中华大地上各个诸侯国都知道重耳非常的贤明，你是应该对他以一个很好的礼遇。魏文公不听，那就是我们这些国土上这么多公子每一个都招待着花多少钱啊，这舒詹说行，如果你要不礼遇也可以，那你就把他给杀了，这个免除后患，以免到时候这个重耳回到晋国登基了对我们魏国不利。哎，魏文公也不听，哎，对重耳就不屑一顾，当你没这个人。然后这个重耳就继续往南流亡，流亡到了一个大国，就是这个南中国，整个南中国最大的一个国家楚国，那这个是幅员万里啊，就是这个万圣之国啊，地盘也大，人也多，军队也强。这个时候呢楚国的国君是谁啊，这个楚成王。楚成王在位呢，他这个还是比较贤明的，他听说这个重耳啊这个在各个国家的名声都非常好，所以啊就以这个诸侯之礼招待这个重耳。重耳一开始还这个谦虚不敢接受，说我就是一个流亡公子啊，我又不是诸侯，你以诸侯之礼来招待我，我可承受不起。然后这个但是他手底下的这些赵崔胡衍劝他说，这个是天要父王晋国，你就不要推辞了，将来你肯定能回到晋国登基成为晋国的君主。然后这个楚成王就非常礼遇的招待了重耳。招待完了以后呢，楚国就问他说，你看啊重耳兄啊，你这个流亡这么多个国家，像什么曹国呀、魏国呀、郑国呀，这些小国的国君都对你不屑一顾，像我们楚国这种泱泱大国 以诸侯之礼来招待你，你未来怎么报答我呢？”这个重耳直作牙花的，想人家这个楚国幅员这么大，然后人口又多，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啊，要啥有啥呀。啊，重耳说要论这个金银玉器，什么这个丝绸绵帛，晋国还没有你们楚国多呢，对吧？要论这个美女啊，什么这个数量啊、质量啊，也都不如你们楚国多。我是无以为报啊，没什么可回报的呀。然后这个楚成王还特别认真说啊，那不行，那你还是得给我点回报，对吧？毕竟咱们礼尚往来，我对于你礼遇有加，你总得给我点回报吧。然后那个重耳就说，好吧，这个楚成王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叫退避三舍呀？这个就是说的咱俩的事儿，你知道不？这个如果我们晋国啊未来要跟你们楚国打仗啊，我一定是退避三舍。什么叫三舍呢？一舍就三十里地，退避三舍我就后退九十里地，以示这个谦让以及报答当年我流亡到楚国的时候您对我的这个知遇之恩，对吧？你看我这退避三舍，如果呢您答应了我呢，我们两个呢就创造了一个新的成语，你看这多好，将来写进成语大词典咱们都有荣光，对吧？楚成王说好，这个回报比较好，我们这个重新创造了一个成语，以后这个 CCTV 在搞成语大赛的时候就可以考一考我们这个成语了。这楚成王还挺高兴，他手底下再有一个这个令尹啊子玉可就不高兴了。这个子玉是谁呢？这令尹就相当于楚国的丞相，这子玉也是楚国的大的贵族若敖氏的这个家族的后裔。子玉就不干了，说大王你对重耳这么礼遇有加，重耳不说给你割点地啊，割几座城池啊，好来一个未来跟你打仗的时候退避三舍、啊、你看他这还是没憋好主意啊，他退避三舍，他退避三舍，他不还是跟你打仗吗？这可不行，这个还是应该把重耳给杀了。哎，这个楚成王听完子玉的话一摆手说，不能这么说呀，这个楚这个晋国的公子重耳非常的有贤明，现在也受了难了，流浪到我们国，并且呢辅佐他的这些大臣啊，什么胡言啊、赵崔啊、先轸啊，全都是国之栋梁，将来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这个是上天要助重耳重夺晋国的君位，我们就不要逆天而行了，就把这个子玉这话头给压下来了。但是子玉呢愤愤不平，瞪着一双冷冷的眼睛看着重耳，由此也就埋下了这个城濮之战的这个战因。这个城濮之战啊，主要是这个楚国的子玉和这个晋国的晋文公率领的军队来作战。真正楚成王本身啊，其实是不赞成和这个晋国正面对刚的，他没有想直接就与晋国开战。不过呢，这个先搁下不提。他这个晋文公重耳在这个楚国呢待了没几年以后呢，这个时候这个晋国就发生事变了。发生什么事变了呢？他这个弟弟啊，公子夷吾，也就是这个晋惠公啊，病重。晋惠公的太子叫太子羽，这个时候呢跑到秦国去啊当人质，也就是出质到别人国家去当人质去了。这个时候子羽一看这个好，这个他老爹这个晋惠公已经一命呜呼了，快呀，我这个时候要不赶快回晋国，将来我的继位就有问题了。所以呢他就瞒着这个当时秦国的主公，瞒着这个秦穆公，自己偷偷的就跑回了晋国继位，成为这个晋怀公。那这个秦国的人一看背信弃义啊，你这个到达我们秦国当人质，我们秦国可对你礼遇有加呀，还把我们秦国的一个族女，然后这个叫怀莹的嫁给了你，结果你这好一句话不跟我们交代，自己都偷偷跑回晋国去了，这哪行啊。所以这个秦穆公啊也是一代霸主啊，西方之霸，他就觉得这个晋国这个晋怀公做事太不厚道，他准备迎回这个名望非常高的重耳，帮助重耳复国，然后以重耳这个贤明的公子复国，这样秦晋呢再交好，可以永世保这个安宁。所以这个秦穆公呢就是 派这个信使啊，给这个在楚国流亡的重耳写了一封信，说你看我们这个秦国和晋国之间啊，那就是相邻的两个国家，将来呢你如果要去晋国复国呢，从我们这儿走是最近的，你从楚国呢还得往北，要越过什么那些郑国呀、宋国呀、曹国呀、魏国那些小破国家，又要穿梭很远的这个距离。所以呢这个重耳就率领了这些忠臣啊，来到了这个齐国，来到这个秦国。这个秦穆公呢也是对着重耳礼遇有加，把自己的族女五人，有五个美女都嫁给了重耳。这个五个美女当中呢，其中就有他这个侄子子羽的这个老婆，就这个怀莹。当时重耳还一脸的不高兴啊，说这个我这不能当接盘侠呀，你让我当这个二手收货站啊。这个怀莹原来不是嫁给我侄子了吗？嫁给这子羽了，你现在要让他嫁给我，这算什么呀？然后他底下那个大臣就劝他呀，说主公啊，你可不能这么想啊，你想未来这个晋怀公的国家都是你的，更不用说他的老婆了，你就收着吧。哎，然后这个重耳就想，行，那就得着吧，那就得着了。到了秦国以后呢，没过多长时间，秦穆公就派兵护送重耳，然后跟这个晋国国内的这个栾枝啊，什么这个习古啊，这些大臣合谋里应外合。这边秦国派军队，然后内部呢这个大臣造反，里应外合，等于就把这个晋怀公就给驱逐了，晋怀公就逃跑了。然后这个重耳历经19年的艰辛啊，终于返回到了晋国登基，成为了晋文公，这也是春秋时代的第二位霸主。那么到此为止呢，晋文公的故事呢我就告一段落了。从这个晋文公啊流亡海外19年，历经千辛万苦，受到了各种的侮辱以及这个轻视，但是呢他最终忍辱负重，怀着一颗霸王之心返回了晋国，成就了一段百年的晋国霸业。由此我们就看到啊，人要想成事啊，必须有很强的这个抗压能力，对吧？要经得起事儿，受得起侮辱，不要说你在这个单位里领导一骂你就想着辞职换工作，这种人呢是永远成就不了大事的。好，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